弟兄姊妹亲友，你哋好。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信息咧，个题目叫做《心怀天道，蒙恩福》嘅。个目的就系想透过圣经嘅诗篇119篇，去明白并且咧嚟到去追求遵行神嘅说话，嚟到去蒙到神嘅恩福。好，我哋一齐思想今日嘅信息。嗱，圣经咧系全世界销路最大、翻译最多嘅一本书。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来的。怎样奇妙呢？有一段的故事很感人的，就是在泰文版圣经的翻译过程里面呢，曾经呢有这样的记载。当年圣经公会呢曾经派人到泰国，想将圣经翻译为泰文。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我们知道是不是基督徒的比例很少，要找一个够水准的翻译工作者呢是极为困难的。后来终于找到一位，但是呢他是一位和尚来的。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和尚呢就开出三个条件来到作翻译。他说，第一，我不会做基督徒的；第二，我要以终点计算我的薪酬；第三，无论什么时间他想停止翻译工作呢就停的了。负责人为了能够将这个圣经翻译为泰文呢，只得接受这三个苛刻的条件啦。咁啊，翻译工作按计划进行啦，由新约的马太福音到马可福音，一直到路加福音第23章的时候呢，这位和尚呢在翻译到这个时候，他深深受到圣经的感动，耶稣的救恩呢光照他，他跪在天父的面前痛哭，认罪悔改，接受了耶稣的救恩。他承认以前不认识神的罪，信了耶稣之后，他说他甘愿改变他之前的三个翻译的条件，变成了怎样呢？第一，他永远是基督徒；第二，他所得的钱呢全部奉献；第三，就是他愿意一生呢要为耶稣基督而活的。我是一位牧师，我不是和尚，但是呢都一样经历到呢圣经奇妙的能力，以至到来相信耶稣为我的个人的救主。圣经本身为什么这么有伟大的感召力呢？因为它是来自神的默示。熟读这本经书的人呢必然会经历到神大能的震撼，而产生一种奇妙的生命的改变的。神赐人两件的礼物，第一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舍身流血代罪拯救的救恩，第二样就是宝贝的圣经，就是神的启示。因此神都对人有两个的期望，第一就是人人都得救，第二就是得救的人会按着圣经的真理而遵行。因此在未来的岁月里头，如果你肯勤读圣经，你肯领受神的话，肯实践神的真理的话呢，就成为一个心怀天道、信仰生活化的信徒，那你的成长改变和你的进步呢就必然的了。你有绝对的蒙到神的施恩祝福你的。我们思想下诗篇119篇的背景下。诗篇89篇咧，系全个圣经里边最长嘅一篇圣经嚟嘅。全篇咧有176节嘅，分为22段，每一段8节。奇妙嘅就系佢每一段咧都按着希伯来文咧22个字母咧，按着次序咧嚟写成嘅，所以又称为字母诗。诗人用咁嘅心、咁用心去表达咧，其实就表现出他对神最高的重赞和敬畏的。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这些字句都会触动我们的心灵，带领我们因着圣经来到是认识神、敬拜神、亲近神的。19世纪末的时候，英国的报道家史布珍曾经讲过的故事是跟诗篇119篇有关的。讲到有位的犯人呢，他被判处死刑啊！咁呢个犯人当时呢就希望呢能够得到特赦。咁当时每一个死刑嘅犯人都可以选呢一篇嘅 聖經嚟到係讓人仲讀俾佢聽嘅喎。咁佢選咗就詩篇119篇啦。咁呢個詩篇好長嘅，所以咧呢個詩篇人朗讀佢讀嘅時候，讀到係三分二啦，特赦令就嚟啦，佢就重獲自由啦。咁呢個犯人知道咧，呢個係出於神嘅拯救佢，俾佢機會改過自身，能夠重獲生機。所以呢他都接受耶稣，并且一生为耶稣基督而活、整个诗篇89篇的主题是强调什么呢？就是人要追求遵行神的话，神的儿女更加要去遵行神的话，才能够蒙神的恩福的。所以诗人所表达就是，只有神的话才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神的话可以改变人，感动人的心，满足人心灵深处的要求和需要的。在这个变动的世代，在这个疫情的危困的日子里面，仍然能够有不变的信心，就要有深信神的话语 的行动了，是要依靠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成为自己人生的亮光，来到决心去遵守神的道，靠着神成为我们的拯救。所以今天的信息是以心怀天道蒙恩福为主题，来到思考到诗篇89篇里面重要的一节，就是第十一节了。怎么说呢？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里面呢这三句话当中可以分为三句话的教训，如果你真诚领受实践今天的信息呢，对你必然有极大的帮助的。好，我们思想第一句话，这一节里面第一句话，我将你的话就是心怀天道蒙恩福一个根基来的。将神的话就是圣经看为生活里面最重要的根基，就会变成自己进步的动力，成长的方向的了。如果你重视神的说话，看神的说话为生活的依据、准则、动力和指引的话，这种的信仰的生活化、生活的信仰化的决心呢，你就会发现什么呢？生活虽然不是富裕，但是有满足和喜乐，虽然不是事事如意，但是能够有信心和毅力，虽然身体未必是强壮和健康，但是能够充满干劲和活力的。所以弟兄姊妹、亲友们，在这个疫情的日子，如果我们肯一朝早下就先去看看神的说话，读神的说话的话，先来到看电脑、看手机、看新闻，你就会将获得的真理呢的帮助你的思想和行为了。我深信 你那一天你会活得很充实、很愉快、很平安，让神的话成为你每日的起点，生活呢就必定会更加美好，365个每一日更美好的累积呢，就会让你能够很平安地度过这个疫情了。举世闻名的耳聋眼盲伟大的海伦凯勒女士，虽然她至少呢就聋盲哑的痛苦，但是她竟然能够将这些不幸呢视为成功的机会和资产。她不单止能够大学毕业，并且是处身世界伟人之一，他成功的动力就是出于他很喜爱圣经里面的真理。他自小就勤读圣经了，并且背读他。当圣经公会送给他20巨册的盲人圣经的时候，他回信给圣经公会说，我坐在这些20巨册的圣经的旁边，我用手很敬爱地摸着他们，40年来我爱神的话语，我用特别感恩的心情摸着这些宝贝的圣经，好像他们就是我手中的掌一样，在凄凉、沮丧和灾祸的幽谷里面支持着我，使我不至于跌倒。没错，圣经就是救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就是带领人生走黑暗、走出黑暗唯一的道路来的。这位不幸的海伦凯勒获得黑暗里面的光明，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和亲友，我们能够拥有圣经，我们能够享受更新自己蒙福的权利， 點解我哋唔去運用咧？嚟到建立一個温馨嘅家庭、成功嘅事業、有意義嘅人生咧，有果效嘅服侍同埋健全嘅信心咧。所以讓神嘅話成為我哋每一日嘅起點，唔係責任，乃係權利；唔係重擔，乃係使我哋更加堅毅，能夠飛翔嘅翅膀。咁你話神嘅話可以幫助我哋乜嘢呢？神嘅話可以幫助我哋建立信心啊！因羅馬書十章第十七節話咩呢？信道係來聽道來的，聽道係從基督嘅話來的。嗱，唔肯學習聖經嘅信徒，點樣能夠明白所信嘅係邊一位呢？點樣能夠堅定嘅信心？點樣能夠經得起考驗呢？所以主耶穌，我諗起佢曾經話：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喝什麼；不要為身體憂慮，穿什麼。生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嗱，呢啲説話好值得我哋思考啊！因為如果肉體嘅存活係需要食物嘅供應咧，靈命、心靈嘅增長就更加需要靠神口裏一切嘅説話啦。嗱，當你深深明白到信心嘅重要同埋功效咧，你就覺得啊，你需要神嘅話語。當你如果你覺得信心不足、靈性軟弱嘅話咧，神嘅話語就更加成為你每日生活嘅起點啦。你嘅信心會因此更加堅定、更加成熟。嗱，喺報紙上睇到一幅嘅漫畫啦，上面寫住：如果你唔中意黑暗喺你前邊帶住你咧，你就面向住陽光啦。如果你每一個朝早你用信心嘅面對神，用神嘅話語喺你前邊引導你，黑暗就會落喺你後邊噶啦。所以用神嘅話語引導你，作為每日嘅起點，就係你信心嘅根基嘅基礎啦。聖經仲可以幫助到你乜嘢呢？第二就係幫助你生活成為一個準則啦。以賽亞書八章二十節話：人當以憤悔同埋發怒為標準，他們所說的若不以此相符，必不得見神光。有些人喜歡咧係放任嘅生活，唔願意受到任何嘅規矩嘅限制、約束。呢一類嘅人就會覺得點解會我中點解人會中意受到神嘅律法嘅約束咧？但好多時候，當我哋諗諗，留心人嘅軟弱，就會知道人被罪惡迷惑，沉醉喺罪惡之受苦嘅情況咧，我哋就會明白啦。當人處喺唔受約束、自由放任嘅時候咧，就處喺一個非常可怕同埋可憐嘅光景嘅。你就會知道神嘅話語就唔係束縛我哋嘅，相反，神嘅話語係為咗保護我哋嘅。嗱，你諗諗，例如有邊個中意喺一個無政府狀態嘅社會過生活呢？可能你話幾好啊，我唔需要交税啊。但係如果我真活真係生活喺一個無政府嘅狀態咧，我哋就會諗下邊個會嚟保護我哋嘅生命同埋財產呢？如果冇咗政府，冇咗律法，好多惡人咧就會任意妄為噶啦。咁我哋所損失嘅就會比起納税比政府更加多嘅，並且會受到惡人嘅迫害嘅喎。嗱，好多人唔中意受到律法嘅束縛，但其實法律係嚟保障、保護我哋嘅權利而設立嘅。所以神如果冇設下佢嘅法則嘅話咧，又點樣能夠用標準嚟審判呢個世界呢？我哋又會點樣知道乜嘢係好，乜嘢唔好呢？我哋又會點樣會知道乜嘢應該做，乜嘢唔應該做呢？所以我哋嘅神係智慧嘅神，事實上佢係智慧嘅泉源，所以佢知道我哋人係需要有佢智慧公義嘅律法嘅幫助，保護我哋、約束我哋，否則嘅話，我哋唔會得到真正嘅喜樂同埋平安嘅。所以感謝神，神賜俾我哋佢嘅律法，唔係要攔阻我哋，乃係要幫助我哋。而且律法嘅精義咧，係叫我哋愛神同愛人，係絕對對我哋有益處嘅。所以我哋要實行主嘅説話，先免於過失，得到保守。神嘅話語就好似一面鏡子一樣，使我哋認識到自己，能夠修正自己。所以聖經話到，主耶穌話：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這個就是主耶穌對我們的要求。為什麼這樣要求呢？就因為人的道德標準和人的良心判斷往往都有缺失的，不能夠完全的。而且人的力量很有限，就算知道應該做怎樣為之對的，都有很多肉體的情慾和軟弱。 使人的道德的品格渐渐的低落。耶稣基督这样的要求为我们展示一个更高境界的人生，就是用神的圣洁完全为我们追求的标准，藉着真理的培养勉励，就发扬我们人生最大的意义，过一个高品质的生活。所以神的话可以成为生活的力量，知识就是力量嘛，而真理的知识存在人的心，就会能够令到人的心产生力量，而得到得救的智慧。所以用真理来克服环境的打击，用真理来脱离各样心理和思想的束缚，就能够过着自由喜乐抗拒各样罪恶诱惑的生活，而得到真正的自由的。所以让神的话成为你的力量，强壮成熟，让你帮你经历打击和挫折。所以每一日神的话语成为你每一日的起点，如果不是，你就会浪费浪费一生枉信耶稣的了。第二句话我将你的话，第二句话是什么呢？藏在心里了，就是成为心怀天道蒙恩福的起点。对神的话要有正确的态度的，才能够蒙恩的。在《使徒行传》圣经里面第十七章描写了三个地方的人对圣经有三种不同的态度，值得我们留意。使徒保罗在第一个城市叫做帖撒罗尼加城，他用圣经和人家讲解耶稣，传讲耶稣的救恩，很多人得到帮助。但是有些敌人怀着成见，心里面嫉妒，招聚了一些市井的匪类，结伙成群来到是怂恿全城的人来到去诬告他们到如今都有人是这样的，蛮不讲理，故意是颠倒是非的，看到自己理亏就高声的喊叫，又以为声量来到折服人，甚至动粗打人，甚至送人去官府。离我所住的不远的地方有城市就发生类似这样的事。第二种人就是雅典人，他们闲居无事，就只是道听途说，圣经说到。他们对使徒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你所讲耶稣的新道理我们可以知道吗？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什么意思。但是这些雅典人不是真心想认识神的，不是真心要明白真理的，只不过是好奇，他不是真的想追求永生的，只是想听一下一些稀奇的论说。他听得好他就会讲句好，听得不好他又不会生气，听得合意他就说我们下次再听一下。这两种态度都不是追求真理的态度，得不到祝福的。第三种人呢，唯有比利亚人，在这个地方的人，他听到保罗讲道，讲到耶稣基督的真理，他深深领受这道，圣经说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个道是是与不是，即是说他们有疑问，但他们寻求真理是诚意的，是热诚的。对于有疑问呢，他们不是成见的，他们抱着彻底明白的态度去看出个内容到底是怎样。所以你的态度对圣经是哪一种的态度呢？是帖撒罗尼加城的人只是来存着成见呢，还是好像雅典人只是道听途说呢，还是好像比利亚人他们是认真的寻求真理的诚意所以如果我们是有虚心诚意去认识圣经、查考圣经，一定会在圣经里面得到很大的帮助的。诗人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一提醒我们就是说到，不单止对神的话要有正确的态度，所强调的是不是单单是存记在个脑里面，那是要保守自己的心，因为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说，心对于一个人呢，就好像司令部对于军队了，就好像树根呢对于树一样。一个腐化了的司令部呢，就决不能够有一个百战百胜的雄狮兵团的。一棵树的根如果枯萎了呢，决不会有树枝茂盛结果累累的情况的。所以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圣经箴言书23章第七节这样说。所以我们的心存着什么呢？诗篇119篇36节，他说，求你使我的心吹向你的法度， 不趋向非义之财啊。所以我哋嘅心藏住嘅系乜嘢呢？系非义之财，或者其他非义嘅思想，或者系神嘅法道呢？点样藏主嘅话喺心里面呢？让我哋留意一下。第一方面咧，就要去学习啦。我哋要学习神嘅话啊，我哋点学习呢？自己自修自习，或者呢啊系自修吓，就系、是、读经查经嘅习惯啦。每个早晨啊，我哋去学习去读神嘅话语。另外咧就系受教啦。除咗自修自习咧，我哋都系啊从广台牧师嘅信息亦都系领受教导，亦都喺主学里边嚟去受教啦。所以教会每个礼拜日啊，我哋9:45到11:60有主学嘅时间，就系、是、学习圣经嘅时间。我希望你同埋好多弟兄姊妹都一齐能够参加，只要你咧联络我哋嘅网站就可以噶啦。嗱，藏主嘅话喺心，第二步系乜嘢呢？就系、是、默想啦。第一步就系学习、自学同埋系受教。第二步咧就系、是、默想啦。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藏主嘅话去默想佢。第三步咧就系、是、遵行啦。诗篇119第九节话：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要遵行你嘅话。第四步就系传扬啦。好似第13节诗篇119啊，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嘅典章。当我哋传扬神嘅话嘅时候，啊，让其他人知道神嘅观点嘅时候，同时亦都提醒咗自己。有没有遵照神的话来改变啊？所以我们这样将神的话藏在心呢，就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好像诗篇89第16节说到，就带来喜乐了。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所以欧洲在丹麦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情况不太好。大战结束之后呢，当时有一位贤明的总统呢，就推动百姓呢去读圣经。几年之后，这个国家虽然是有监狱，但里面没有犯人的。虽然有警察的组织，但是只是维持交通的工作的。所以被誉为呢世界的乐园是丹麦。诗人提醒我们，爱神的话语，昼夜思想。背读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就有福了。例如什么福呢？不至于得罪神，灵性免跌倒，智慧能够胜仇敌，得到生命的平安，还有什么福呢？得胜魔鬼，祈祷能够蒙到成就，还有圣灵能够得以工作在我们生命里面作工。我自己经历就是，每当我遭遇到难以承担的困难的时候，就有一次圣经在我心里面出现，在我脑海里面出现，帮我胜过灰心害怕。是什么圣经？哪节圣经呢？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4:13。每当我受委屈与挫折的时候，我心里面又涌起另一节的圣经，帮助我心平气和，能够处之泰然的。那节圣经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8:28。甚至每一次心里面想发嬲下，想生气的时候呢，就想起神对约拿讲的对话了。你这样发怒是合乎你吗？就帮助到我去反省去思考了。其实在每一次这样的反省，每一次心里面神的话语的涌起的时候呢，我就得到属灵的光照，发现自己的错误，更新成长，我就能够侍奉作工，得到智慧了。所以弟兄姊妹亲友们，你熟读几多嘅圣经嘅经文呢？你唔需要自责，喺今日开始下熟读圣经，喺个人嘅灵修、喺主学里面、喺团契、喺小组里面嚟到响应呢样嘢。神应许将佢嘅约咧写喺我哋嘅心板上啊，希伯来书8:10，又命令我哋咧将佢嘅说话咧刻喺我哋嘅心板上。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的应许去遵守主的命令，就是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默记在心。平时你看不出它的功效的，但一遇火炼试验，或者你闭门默默的祷告和耶稣交通的时候，那时你就会被圣灵光照，神的话就会被显为大的了。 呢、这個就好似咧啊，從前咧我哋都記得有一種嘅藥水啦嚇，俾、你寫喺厚紙上邊，字面又唔見字跡嘅，但係因為啲藥水咧滲透咗落個紙心咧，只要將張紙咧喺火上面烘一烘咧，字就會出嚟噶啦。所以我哋默記神嘅話語嘅都係好似咁樣。到咗時候，平日我哋默記神嘅話語咧，佢就會現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平日用功唔係徒然噶。所以聖經話，當用各樣嘅智慧，把基督嘅道理咧，豐豐富富嘅藏喺心裏邊，讓神嘅話語成為你信仰生活化、心懷天道、蒙恩嘅起點啊！第三句啦，喺詩篇119篇第11節呢一節裏邊嘅第三句説話，佢話乜嘢咧？免得我得罪你啊！就係、心懷天道、蒙恩福嘅果效嚟嘅。不得罪神為生活嘅原則，心懷天道嘅果效啊！意思即係話，每當我哋做決定，就要問一樣，要選擇嘅時候，又要問一樣。我呢樣做法合唔合乎真理呢？修正自己嘅行為，每日勤讀聖經嘅話語呢？呢一樣唔得罪神，就係個果效個目的啦。即係讀神嘅話語嘅目的，唔係去背去讀就算噶啦，係用行動去配合。咁樣嘅生活就唔會得罪神，唔得罪神就會討神喜悅，討神喜悅就會得到神嘅祝福噶啦。嗱，免得我得罪神係一種節制嘅行動嚟嘅喎。是一種自我約束的表現來的，因為約束自己、節制自己來到去討神喜悅呢，是成熟的人的。有一篇文章用成熟的標記自制為題目，很有見地。他說到用生活為例，平日我們見到一些人或者吃得太多以致身體肥胖，就證明呢他在口欲上呢就沒有自制了。有人在電腦電視由晚飯到清晨，有些人看小說通宵達旦，或者跟人聊天忘記做正經事，這些就是不能夠節約自己。不能夠節約自己就是小孩的特徵，大人不能夠節制自己就表示他還未成熟長成。不能夠自制呢，有時是會闖下大禍的。基督徒成熟的標誌之一呢，就是自我的克制，這個就是聖靈果子之一，特別在言語上。有人在言語上沒有過失，聖經說他就是完全人了，因為他能夠立住自己的全身，意思就是說能夠節制自己，就能夠征服自己。誰能夠征服自己呢？就只能夠靠著主耶穌賜給我們的聖靈了。但這個聖靈的能力是要在聖經的話語裡面來到是浮現出來的。所以保羅的經驗就是什麼呢？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因為他說我恐怕將福音傳給人，自己反被棄絕，不能夠被主所用。可見自我約束、自我節制來到去討神喜悅，不得罪神呢，是令到自己不被棄絕。不被棄絕就是說能夠被神使用的意思了。免得我得罪神，也都是一種不放縱自己的態度。一個常存無愧的良心，不肯得罪神的人，一個討神喜悅的人，必定能夠得到神的幫助。因為聖經說，親愛弟兄，我們的心若不責備我們，就可以向神坦然無告了，並且我們一切所求的就從他得著，因為我們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悅的事。約翰一書三章21至22節。當我小時候呢，曾經玩一個遊戲呢，就叫做先生話，就好像西方國家西人玩的 Simon Set。 先生話，只要我一聽到這句先生話這句幾個字呢，就會照著法師號令的人呢去命令去做，不得有誤，否則就輸的了。當我做了爸爸幾年之後，更加體會到小孩子是很聽先生話的，這個先生就是老師了。我記得有一次呢，跟家人接著小朋友放學，小朋友還很小的，放學之後呢，我就駕車送大家回家。在路上呢，咁咧，我就聽個細蚊仔講，我啲小朋友對我講：爹哋啊，唔好 drink and drive，don't drink and drive。咁原來咧，佢睇到我咧揸緊車，但係飲緊杯咧係汽水啊，飲緊杯可樂啊。我聽到真係啼笑皆非喎。原來佢以為咧 Don't drink and drive 就係連咧飲水啊飲乜嘢都唔得。佢唔明白到原來 don't drink and drive 先生話咧，就即係話唔好咧飲酒揸車啊。咁當然我唔係飲酒咧，係飲緊杯可樂汽水嚇。嗱、就領悟到細蚊仔原來好聽自己嘅老師嘅説話，好服從老師嘅吩咐嘅。呢啲程度甚至令到咧父母咧覺得有啲妒忌噶。嗱喺你人生裏邊有冇諗過，你最順從嘅、最聽邊個嘅説話呢？啊，有啲小朋友最聽先生就係、是、老師嘅説話啦，有啲孝順嘅兒女就聽父母話啦，有啲男人最聽就係妻子嘅話啦，有啲打工仔最聽就係老闆嘅話啦。但係做基督徒嘅，我最應該最聽嘅人嘅啊，最聽嘅話咧就係、是、神嘅話喎。如果我哋肯最聽神嘅話，最願意遵守神嘅話咧，咁我哋就算得上一個咧係敬畏神嘅人啦。如果我哋願意去敬畏神，我哋就會發現到我哋所認識、所相信、所侍奉嘅神，佢係一個偉大同埋真實、信實嘅神。他不輕易發怒，並且對人有豐盛嘅慈愛。而且發現我哋願意做基督徒，發現到因為係耶穌愛我哋，願意為我哋嘅罪受死，而且命令我哋咧去為佢而活喎。因為神嘅説話，我哋認識到原來為主而活係一個最有意義嘅命令嚟嘅。因為神對人嘅豐盛嘅憐憫同埋恩典咧，樂意向人啟示佢嘅心意，將佢嘅律法、佢嘅説話、恩典同埋帶領都寫咗落嚟，令到我哋唔會有犯罪嘅痛苦啦。所以我一定要為到神嘅話語嚟到感恩嘅。所以弟兄姊妹，當你嘆息失望的時候，問到神啊，點解你唔聽我祈禱啊？當你向天嚟問點解啊、點解嘅時候，或者應該反省喎，就係、是、你有冇得罪神呢？喺疫情嘅時候，我留意到好多信徒聽到好多嘅講座，好多嘅信息隨手可得啊，可以聽到啊，甚至好多都係免費嘅。但要記得啊，呢啲信息、呢啲神嘅話語，最終嘅功效。的目的就是免得我们得罪神，以致我们能够讨神的喜悦，以致我们在信仰的生活上能够真的活出神的应许和荣耀。结论，有一个故事做结论。在联合国这个大厦奠基的时候，举行了一个仪式，他将一本圣经放在玻璃樽里面，放在联合国大厦地下里面有一个的一個嘅洞穴裏頭，個根基嘅裏邊，佢意思就係表示聖經先至係世界和平真正嘅基礎。當人類違背聖經教訓嘅時候咧，戰爭同痛苦咧就必然嚟到噶啦。人類遵從聖經嘅真理而行嘅時候，先至能夠有和睦同居，世界先至有真正嘅和平噶。嗱，西方歐美嘅總統啊、總理同埋君王咧就位嘅時候，都要按守喺聖經上喎。宣誓根据圣神的话语为人民来到谋福利的，因为圣经的说话才是人类真正幸福的基石来的。虽然现在我们看到有些政要口是心非，没有诚实去履行宣誓的说话带来和患，但反而这个更加证实到我们什么时候你都是勤读圣经实践神的说话，就必然能够带来幸福，帶來進步。我記得有一個事蹟講到1894年某一日，很多中國的信徒呢聚集來到商議要送一件禮物給慈禧太后，慶祝她60歲大壽。在慶祝她壽辰那天，他們都參加一個行列，送一個很精緻的松木的盒，裡面呢有一個紅色的絲絨的盒，再裏面又有一層喎，即係盒裏面有盒，再有盒啊，有一層係發光嘅，好靚嘅銀做嘅盒子。呢、這個銀盒裏面裝住一本聖經，呢本聖經咧有4磅半啊，用白色嘅絲綢嚟到係做每一頁嘅書卷嚇、啊，每一頁裏面咧四邊又印上金花嘅喎，書面咧係銀製嘅。上面刻住咧有幾隻嘅雀鳥，同埋中國人嘅竹樹啊，竹啊， 雀鳥代表咩咧？就是、信徒，祝就係報平安啊！哇，咁靚咁精裝嘅聖經啊！而家咧係喺聖經公會嘅藏書室喎，意思就係慈禧太后收咗，從冇打開過，冇用過呢本聖經。一本未曾用過嘅聖經，對於慈禧太后啊有咩價值啊？對於國家嘅國運幸福有咩能夠幫助呢？嗱，今日聖經咧有好多電子版啦，人將佢放喺精美嘅手機或者電腦裏邊啦。但你有冇精讀聖經呢？你有冇將神嘅話藏喺心裏邊遵行出嚟呢？弟兄姊妹親友啊，如果我哋咁做嘅話，我哋會因神嘅話語嚟到喜樂，神又會喜悅我哋，以致我哋蒙福嘅。神愛我哋，救贖我哋，讓我哋成為佢嘅兒女，賜我哋佢寶貝嘅話語，就係、是、幫助我哋嘅心意能夠成長。如果我哋將神嘅話語常常藏喺心中，免得我哋得罪神，免得我哋辜負神一番嘅厚愛啊，以致我哋能夠榮神益人啊。所以我哋應該學習默想、遵行、傳揚神嘅話，就必然得到力量啦。所以弟兄姊妹，讓我哋將神嘅話藏喺心中，用神嘅話嚟到係實踐喺我哋生活裏邊，讓我哋心懷天道，蒙恩福。我哋持之有行嘅，每日讀聖經，每日靈修，我哋上主學參加小組，讓我哋生活能夠信仰化，讓信仰能夠生活化，必然能夠享受神嘅話語帶嚟嗰種生命嘅改變嘅幸福同埋喜樂嘅。願神祝福大家，我們一齊禱告。慈悲仁愛天父，我哋感謝你赐下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宝贝，多谢你使我们一生能够受用无尽。神啊，多谢你，我们求你使我们人生能够有盼望，因你的话语我们能够有方向。主啊，我们将你的经文用心的去读和藏在心中的时候，求你祝福我们。当我们遵守你的律法的时候，求你让我们得到你所应许的福气和喜乐。神啊，我们为到我们的信息，为了你的话语来到感恩，求主你自己荣耀你自己，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